讲给青少年的科幻探险故事，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著《海底两万里》，一起来开启这段不畏艰险的勇敢之旅吧。没有，我的朋友们，从上升为神话或传说要超出真实界限这个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的。但是神话作者的想象必须有一个原因，要不至少得有一个假托。我们不能否认存在着一种非常巨型的章鱼和枪乌贼，但它们应该比鲸类动物小的。亚里士多德曾经确证过一条长 3.1 米的枪乌贼，我们现在的渔夫也经常看到一些长超过 1.8 米的枪乌贼。特里艾斯特和蒙特普利的博物馆里就收藏着一些长2米的章鱼骨骼。此外，按博物学家的推算，一只这样的动物长只有6英尺，它的触须可能达到27英尺，这就足以让它成为可怕的怪物。
现在有人捕捉过吗？
加拿大人问。即使没人捕捉过，水手至少也会看到过。我的一个朋友，哈夫尔港的保罗·保斯船长，他经常向我肯定地说，他在印度海里碰到过一只巨大的怪物。但最令人吃惊的是，最让人不能否认这种怪物存在的事实，是发生在几年前，1861年。
什么事实？
尼德兰问。是这样，1861年在特内里夫岛东北方，与我们现在所处差不多的纬度上，护卫舰阿利敦号船上的一个船员看到一只巨大的枪乌贼在海水中游动，他用鱼叉和枪去打它，但没什么大作用，因为鱼叉和子弹穿进它软绵绵的肉里，就像穿进松软的果冻中一样。好几次无效的尝试后，船员终于用绳结扣住这只软体的动物身上，这个绳结一直滑到尾鳍才停了下来。于是人们尝试着把这只怪物拉到船上，但它重得吓人，以至于绳子的拉力下把尾巴揪断，它就拉着没尾巴的身体消失在水中。
这总算是个事实，
尼德兰说。
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我老师的尼德，因此人们建议把它叫做布格尔的枪乌贼。
那它有多长？
加拿大人问。
它不是长约6米吗？
龚赛伊靠着玻璃窗上说，重新审视着那凹凸不平的悬崖。
准确无误，我回答。
它的头，龚赛伊回答说，上面是不是长着八根在水中犹如蛇群般的触须吗？
准确无误。
它的眼睛长在花丛般的脑袋上，而且眼睛很大，是吗？
是的，龚赛伊。
它的嘴巴不是真的鹦鹉嘴，而是大得吓人，是吗？
的确如此，龚赛伊。
那好，请先生原谅。龚赛伊平静地回答说，如果这不是布格尔的枪乌贼，那至少是他的兄弟。我看了看龚赛伊，尼德兰急忙跑到玻璃窗前。
吓人的怪物，他喊道。
我上前一看，忍不住感到一阵恶心，在我的眼前游动着一头可怕的，完全配得上载入那些离奇怪诞的传说中的怪物。这是一条八米长的巨大的章鱼，它非常迅速地往鹦鹉螺号的同一个方向倒退走。它那巨大的海绿色眼睛盯着我们，那八只长在头上使它被称为头足动物的爪子，或者说是八只脚，伸展时相当于身体的两倍，像复仇三女神的头发一样扭动着。我们清楚地看到它的250个吸盘呈半圆球状排列在触角的内侧，有时这些吸盘形成真空，紧紧地吸住客厅的玻璃。这头怪物的嘴像鹦鹉的喙一样是骨质的，垂直的一张一吸。
他的骨质舌头上武装着好几排尖牙，颤动时活像一把真正的大铁剪。大自然是多么离奇怪诞啊！一只软体动物竟然长着一只鸟喙，它的身体呈菱形，中间部位鼓起，形成一块重可达2万到2万5千公斤的肉。它身上的颜色不稳定，极其迅速地随着这头动物的情绪激动程度变化而变化，从灰白色一直变到红褐色。是什么激恼了这只软体动物呢？可能是由于比它更巨大的鹦鹉螺号的出现，而且它的吸盘或下颚又抓不到这只船的缘故吧。然而，这些章鱼是怎样的怪物啊？造物主赋予了它们怎么样的生命力？它们既然有三个心脏，它们的动作是多么有力啊！偶遇把我们带到这只枪乌贼面前。我不想失去一次对这种头足类动物进行仔细研究的机会。我克服了由于它的外貌而引起的心理恐惧，拿起一支铅笔开始画下它的样子。这可能是那艘阿利敦号遇到的那只章鱼，公赛一说。
不是，加拿大人回答说，那只失去了尾巴，而这只身体完整。
这不是个理由，我回答说，这类动物的爪子和尾巴能慢慢重新长出来。已经7年了，布格尔的枪乌贼的尾巴大概有时间重新长出来的。
再说，
尼德接着说，
如果这只不是布格尔的枪乌贼，那么那只章鱼里面可能有一只是它。
果然，在船右舷的玻璃窗前又出现了另外一些章鱼，我数了一下，共7条，他们给鹦鹉螺号护航呢。我听到他们的嘴巴啃着船壳的铁皮发出的咯咯声，我们成了他们希望中的食物了。我继续工作，这些怪物非常准确地保持在船的水域中，以至于他们好像看上去是一动不动的。我简直可以在玻璃窗上把它们缩小临摹下来。再说，船是中速行驶的。突然，鹦鹉螺号船停了下来，一阵撞击使整个船体都颤动了。我们触礁了吗？我问。
总之，
加拿大人回答说，
船是浮在水面的，我们已经脱身了。
鹦鹉螺号可能是浮在水面，但它走不动了。它的推进器的轮叶没有拍打出水花。1分钟后，尼莫船长走进客厅，船副跟在他身后。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船长了，他看起来神色暗淡。船长没跟我们说话，可能是没有看到我们。他径直地走到嵌板前，看了一下章鱼，然后他对船副说了几句话。船副走出去，过了一会儿，嵌板关上了，天花板的灯亮了。我朝船长走去。一群好奇的章鱼，我口气轻松地对他说，就像一个鱼类爱好者站在一个透明的鱼缸前说话一样。
没错。博物学家先生，
他回答我说，
不过我们要跟他们进行肉搏。
我看了看船长，我想我没听明白他说什么。
肉搏？我重复说。是的，先生，推进器不动了，我想是一条枪乌贼的下颚骨绞进了轮叶中，使我们走不动了。
那您想怎么做呢？
浮出水面，宰了这些害人虫。
这不好办。
确实如此，电气弹对于这堆软绵绵的肉来说毫无办法，因为打在上面没有足够的阻力来引发爆炸，但我们可以用斧子砍它。
用斧子，先生，
加拿大人说，
请您别拒绝我的帮助。
我接受您的帮助，蓝师傅。
我们陪你们去。我说着， 跟着尼莫船长走向中央扶梯。在中央扶梯那里，已经有十几个人手里握着斧子准备出击。我和公赛伊也拿了两把斧子，尼德兰抓着一把鱼叉。于是鹦鹉螺号浮出水面，一个水手站在最上面一级台阶上，他正把嵌板上的螺钉拧开，但螺母刚刚被拧开，嵌板就猛地一下子被掀开了，显然是被章鱼的一只爪子上的吸盘拉开的。立刻一条像蛇一样的长爪子从开口处滑了进来，其他二十几只爪子在上面蠕动着。尼莫船长一挥斧子，把这条可怕的触须斩断，被斩断的触须卷成了一团，滑在阶梯上。当我们正争先恐后挤上平台时，另外两根须爪从空中打过来，缠在了尼莫船长前面的水手身上，猛地把他卷走。尼莫船长大叫一声，向外面冲去，我们也急忙跟上他。多么惊心动魄的场面啊！那个不幸的水手被触须缠住，被吸盘吸住，被那只大爪子卷在空中任意地摔来摔去。他喘息着，透不过气，他叫喊着，救救我，救救我。这几句话是用法语喊出来的，这让我感到震惊。船上竟然有我的一个同胞，或许还有几个。这撕心裂肺的叫声，我将一生铭记。这个不幸的人快不行了，有谁能把他从那么大的束缚中救出来呢？尼莫船长向这只章鱼冲过去，他斧子一挥，又把章鱼的另一条胳膊斩断。船副怒火冲天地跟另一只攀上船侧的怪物搏斗，船员们挥舞着斧子，我加拿大人和公赛伊也把我们的武器插进这堆肉堆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麝香味，真是可怕极了。那只章鱼的八只爪子有七只被斩断了，只剩下那只把遇害者像一支笔一样抓住挥舞的爪子，在空中扭动着。我想那个被章鱼缠住的不幸者应该可以摆脱这强大的束缚了。但当尼莫船长和船副向那只爪子冲过去的那一刻，这只动物喷出了一柱从它的腹部内的一个液囊中分泌出来的默默的液体。我们一下子都瞎了，什么也看不清了。当这团乌云消失时，章鱼不见了，我们不幸的同胞也跟着一起消失了。于是我们对这些怪物愤怒至极，我们再也无可忍受。十几只章鱼侵入了鹦鹉螺号的平台和船侧，平台上在血浪和墨汁中扭动着像蛇一样的肉段，我们在这些肉段中间上砍下滚。这些黏糊糊的触须就像多头蛇的头一样不断地长出来，尼德兰的鱼叉每头一次都插进枪乌贼海绿色的眼睛里，把眼珠挖出来。但我这位大胆的同伴同样被一只他来不及躲避的怪物的触须打翻在地。啊，我激动和恐惧的心都提到嗓子上。那只枪乌贼把大嘴对着尼德兰张大，这个不幸的人就要被咬成两段了。我要冲过去救他。但尼莫船长已经抢在我的前面，他用斧子卡进那两排巨大的牙骨之间。加拿大人奇迹般的获救了，他站起来把鱼叉整个插进章鱼的心脏中。这是我们应该报答您的，尼莫船长对加拿大人说。尼德点点头，没有说话。这场战争持续了一刻钟，这些怪物被打败了，死的死，伤的伤，最终撤退了，消失在水波下。尼莫船长被血染红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探照灯旁，凝视着吞没了他的一个同伴的大海，大颗大颗的泪珠从他的眼里滚出来。